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主日弥撒至关重要，即使工作也要参与。教宗继宴殿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民，求主赐予坚毅和望德之恩。教宗为建设和平，应消除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杀伤力。约旦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庆典的筹备工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年不是关于过往事件冰冷与僵化的呈现，也不是对往昔现实的追忆。礼仪年是与基督的真实相遇，其目的是使人的灵魂与主基督的奥迹相接触。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天主中宝通谕》中的话，解释了礼仪年以及他对教友而言的重要性。教会依循礼仪年的前行，始终与上主的救赎行动保持联系，使所有信友都得以充满他的恩宠。因此，教会以逾越奥迹的庆祝作为每一个时刻的中心。教宗梁十四世指出，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将主日这个较原始的庆节视为整个礼仪年度的基础与核心。在一些现代语言中，主日都表明是主的日子。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主的日子》宗座牧函中教导说，主日是主的日子、教会的日子、人的日子以及日子中的日子。由于主日是每周一次庆祝逾越奥迹、回想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天，并使那一天重现，它也是启示时间意义的日子。它出自基督的复活，像一个指示方向的箭头，穿越人类的时间、月、年、时间，指向他们的目标，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那时众人都将复活。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为圣化主日，主日举行感恩祭至关重要。信友们欢欣喜悦地相聚一起，聆听天主圣言和分享基督的圣体。关于这点，教宗劝勉道，每个人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在主日不得不工作的人也能参与弥撒。以主日为节奏的礼仪年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在其中交织着教会的信德和虔诚。早在公元二世纪，除了每周庆祝逾越奥迹以外，还增加了每年一次最隆重庆祝的复活庆典，并将欣喜的时间延续50天，直到圣神降临瞻礼达至顶峰。在复活节之前，要在四旬期做补赎，借以做好准备。圣诞周期以复活周期为模型来发展，使教友重新体验 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奥迹。教会随后又在不同的时期内加入对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敬礼，因为他和他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开的关系，以及加入有关殉道者及其他圣人的纪念，他们在天堂向天主咏唱完美的赞歌，并为我们转求。最后，教宗指出，礼仪年以圣事的形式再次进行关于救恩史的教育，引领教友从期待墨西亚走向逾越奥迹的圆满，并预先品尝未来的光荣。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童贞圣母玛利亚日复一日地光照你们的生命，并护佑你们永沐和睦之中，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哥伦比亚于8月10日发生里氏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后，教宗梁14世隔天11日即发唁电，请该国主教团主席穆内拉总主教向罹难者家属转达他的哀悼之情。截至本新闻网11日截稿为止，已有至少130人失去生命，伤者超过500人。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表示，教宗得知这地震的伤心消息，深感悲痛，为罹难者祈求永远的安息，并祈愿遭受这悲剧影响的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教宗请穆内拉总主教向那些为失去挚爱而哭泣的家庭转达他的哀悼之情。同样的，教宗也保证在精神上与慷慨投入搜救和援助工作的人同在，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借着童贞荣福玛利亚的转导，教宗恳求上主为亲爱的哥伦比亚人民赐下坚毅与望德之恩，由衷向他们颁赐宗座降福。哥伦比亚主教团领导层表达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为罹难者、失踪者、受伤者和受灾家庭祈祷，并将救难工作托付给天主。该国神长们表示，如此紧急危难无法独立应对，却需要本着全国同为一家人的态度应对苦难，慷慨助人，负起责任，戮力同心。灾区的主教们纷纷发出呼吁，恳请在人道救援层面动员起来。多个粮食银行已发起募集活动，以便于向幸存者分发援助物资。今天应当消除人工智能的杀伤力，摆脱那些把它变成宰制、排斥和死亡工具的逻辑。教宗梁十四世今年5月25日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介绍会上发出这个呼吁，要求消除科技的杀伤力，使之为共同福祉效劳。如今教宗为第60届世界和平日所选择的文告主题也与这一呼声相互呼应。本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7年元月1日举行。消除技术的杀伤力，为和平服务，政治作为未雨绸缪的责任，本届世界和平文告将以此为核心展开。这个主题已于8月11日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公布。该部会在公告中强调，教宗借着主题的选择，渴望邀请人们关注那些蒙召在政治领域行事的人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并敦促全人类促进人的尊严、 从消除技术的伤害力做起，为建设和平做贡献。约旦已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2000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8月10日，约旦首相哈桑主持了首次国家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负责筹办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宗教盛事活动。据约旦政府公报介绍，该委员会由多名部长、宗教和团体领袖以及相关机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作为庆典筹备与监督工作的统筹机构，负责制定政策与总体指导方针，协调国际层面的宣传活动及国内程序，并规划与周年纪念相关的活动。哈桑首相在会上强调，必须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指示，立即启动筹备工作，以支持约旦教会领袖委员会提出的以全面计划和明确日程为基础的倡议。哈桑首相还表示，纪念耶稣受洗2000周年既反映了约旦的历史与宗教声望，也体现了约旦作为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角色，同时凸显了约旦王国传递的和谐共处、尊重近人、和平、爱与人类兄弟情谊的讯息。哈桑指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来支持这项盛事，并将其描述为一次契机，以巩固约旦作为宗教遗产之地和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地位。会议期间，与会者审议了耶稣受洗地周边土地开发基金会关于实施多个项目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面向朝圣者和基督徒游客的村庄、一座以耶稣受洗为主题的博物馆、一条绿色走廊，以及对该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会者还强调，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子委员会，在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下，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确保既定目标得以实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生活需要仪式感，来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彼此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天主。我们可以透过祈祷、仪式和庆节来表达对天主的信仰，表现出无论我们的家庭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托付给天主，因为他是真正的生命之主。关于这个课题，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父母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祈祷，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玩道。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儿祈祷。他把孩子抱在手上，或把一只手搁在孩子身上，并为他画十字圣号。 父母亲可以对孩子说，在我的臂弯中，你会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你、我和爸爸，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样受到上主的眷顾、庇佑和保护。借着这样或类似的祷词，让孩子会有安全和受保护的感觉。然而，孩子还是常会问，天主在哪里？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上主的临在？死去的奶奶现在怎么样了？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突然，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信仰。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信仰？如果我一直用童言童语来叙述天主，是不是在愚弄他？我该如何与孩子谈论有关天主的事，而不会扭曲了自己的信仰？古伦神父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天主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自己？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信仰绝对不是紧紧拥住真理不放，而应该是我一直走在信仰的路上，并不停自问，我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生活？天主对我的意义何在？我又如何看待耶稣基督？为人父母者，要学习在孩子面前表达出自己的信仰。在这个阶段，父母需要教会的协助，但他们却常常没有被鼓励去表达和活出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是觉得被遗弃，就是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宗教形式。如果有些年轻的家庭能组成小团体，讨论孩子的教养以及信仰传承方面的问题，实在很好。当然，如果有圣职人员或心灵辅导者能一起陪伴他们的话，就更理想了。即使是专业的神学家，要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家长必须用简单的言语去传达自己的信仰。用简单的言语表达，迫使他们必须真正去理解自己信仰的本质，并思考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在神学论述的背后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当一些父母告诉古伦神父他们有信仰上的问题时，神父总会建议他们去找一些书来看，但必须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信仰的书。但是看书只是一种帮助，我所有的书都会赋予我一项任务，我必须为自己表达出自己的信仰。例如，当我看到类似以下的句子，天主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这时候，我该如何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一方面，我应该相信教会传统告诉我的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重新表达出我所理解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智，而我们 也必须遵循理智行事。其中一个有注意的方法是，对于那些我们不明了的、不能表达的奥秘，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另一个有注意的做法是，把那些话，包括教会的教条等，当作画像来理解。那些都是画像，每一幅画像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主真实的面貌。这些都已经超过我们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此外，所有关于天主的表述也都和人有关。事实上，任何的信仰表述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和天主的关系如何？在天主面前，我是谁？天主是谁？对我而言，他又是谁？我们当然可以有所怀疑，因为怀疑会驱使我们继续寻找，让我们免于把这些句子就只当成句子来接受，而完全不懂它的含义。表达信仰一直是我们理智中的一根刺，驱策我们不断寻找，并且对于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存在奥秘，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我们要借由宗教仪式来带孩子探索信仰。儿童的宗教教育最重要的是透过仪式，但光是仪式还不够，重要的是父母要向孩子解释仪式的意义，并共同发展出一些实践信仰的方法。例如，星期天和孩子一起上教堂，陪着他们走上灵修的路。当孩子上学和上主日学之后，他们也会想和父母谈到在主日学或宗教课中学到的东西，像是圣体圣事对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他们不只想从神父或修女口中，也想从父母口中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必须用不同层次的话语去解释在生活中支撑着他们的是什么，信仰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真实的案例。四岁的丽莎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和奶奶一起上教堂。她特别喜欢那种充满神秘和伟大的气氛。可是有一件事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常可以领圣体，而他却不行？那不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吗？丽莎说，我也需要这个礼物。父母试着向他解释，他要再长大一点才能领圣体。可丽莎对这个答案可一点也不满意。爸爸妈妈也发现她对参与弥撒的兴致越来越低了。爸爸妈妈非常确定女儿的渴望是如此坚定且毫不矫饰，如果要她继续等下去的话，一定会在她的信仰路上成为一种阻碍。父母和堂区神父讨论，由于这不只和这位善解人意的神父有关，而且还和整个教会有关。在这个教会里，有许多在信仰道路上活跃共行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友。就像丽莎一样，很多孩子都习惯和父母一起去参加弥撒。在五六岁左右，他们会有不容家长忽视的迫切渴望。当孩子被禁止拥有这种出于自然本性所表现的渴望时， 他们以后也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去追求的事。因此，对家长来说，重要的是必须仔细观察自己孩子的信仰发展，并帮助他们走出成长的一步。绝对不要忽视孩子的渴望和疑问。父母不是随时都能回答孩子的问题或继续引领孩子，因为有时他们的信仰也受到挑战，或觉得这已超出自己的能力。这时与其他家长、灵修辅导甚至人员们保持接触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介绍了与孩子一起走信仰道路的仪式感。孩子的童言童语帮助我们去回归自己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鼓励大家，尤其是已婚的教友，自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并且和另一半讨论这些问题。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支撑着我？我相信什么？当孩子向你问有关天主或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时，花一点时间，并试着依照你的信仰，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回答。要注意的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孩子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接受你的说法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从外在走进内在的仪式。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